感谢主，让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主日，让我们用心灵和敬拜我们的神，也让我们再一次来听神的话语。请大家把圣经翻开，打到马可福音第十一章啊，好，马可福音第十一章，新旧约圣经的新约部分是在八十页，新约圣经的八十页。从马可福音第十一章开始，就进入了耶稣基督的这个受难周因为在十一章里面记载的是耶稣基督荣耀的进入了圣城耶路撒冷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第十一章，马可福音第十一章，看上帝给我们什么样的信息，请大家用心灵来听马可福音第十一章，圣经是无误的，是无谬的，是神口中的话语。找到了我奉主的名为大家来读马可福音第十一章。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期和伯大尼，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一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为什么做这事？你们就说，主要用它。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他们去了，便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门外街道上，就把它解开。在那里站着的人有几个说，你们解驴驹做什么？门徒照着耶稣所说的回答，那些人就任凭他们牵去了。他们把驴驹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有许多人把衣服铺在路上，也有人把田间的树枝砍下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人都喊着说：“何撒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将要来的我主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撒那！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入了圣殿，周围看了各样物件。天色已晚，就和12个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了。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耶稣饿了，远远的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耶稣就对树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他的门徒也听见了。耶稣来到耶路撒冷，耶稣进入圣殿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耶稣进入圣殿，赶出店里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从店里经过，便教训他们说：“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祭司长和文士听见这话，就想法子要除灭耶稣，却又怕他，因为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19节，每天晚上耶稣出城去，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就对他说：“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神，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告诉啊所啊，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就必得着。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 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他们又来到耶路撒冷，耶稣在殿里行走的时候，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进前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耶稣对他们说：“我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回答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你们可以回答我。”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却又怕百姓，因为众人真以约翰为先知。”于是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这是神的话，我们一同来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谢谢你也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来侍奉。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真知道我们是无知的，我们是污秽的，我们常常软弱，亏缺神你自己的荣耀。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仰望神你自己的恩惠和你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主啊，我们感谢你，主，让我们可以在你的里面坦然无惧的来敬拜你，来侍奉你。天父，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也求主归正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在敬拜的时候，真的是一心一口的来敬拜你，并且在我们的眼里，在我们的心里，唯独耶稣，没有他人。天父，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也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来喂养我们的灵魂。主啊，我们常常听你的话，但是却不明白；常常读你的话，却不晓得，因为我们没有将你的话语放在心里，遵行出来，以至于我们失去很多的福分。天父，今天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主要让我们不但是听，不但是讲，主而且能够将你的话语存在我们的心里。主也求你，主要帮助我们能够实行出来，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的被更新，也让我们不断的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也让我们可以将荣耀感谢主要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神。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的向主仰望，也把你软弱的仆人仰望在你的手里，愿主赐给他受教者的舌头，是讲的跟听的一同被你的话语所感动，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上一次跟弟兄姐妹讲到的题目是，归根究底是心的问题。那么这是圣经当中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有的问题都是心灵的问题。如果不回到心灵啊，不诉诸于心灵，不针对心灵，问题就不会得到真正的解决。个人也好，家庭关系也好，啊，社群也好，还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好，都是心的问题。而真正能够解决心灵问题的是耶稣基督。所以今天我们和弟兄姐妹所讲的题目是什么呢？敞开心门，迎接荣耀的主啊！如果你有一些困惑，如果你还在一些问题当中被困惑着，也常常有一些常常在这个像淤泥里、像泥潭当中出不来的时候，那么今天这个信息，那么就是给你跟我讲的。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敞开心门迎接荣耀的主。我的主题是什么呢？按照这段经文给大家一个主题是：你要逃避危险的外在形式上的侍奉，要敞开你的心门，迎接荣耀的主，也荣耀的君王耶稣基督，荣耀的君王耶稣基督。啊好，我再说一遍哈，就是要逃避危险的外在形式上的侍奉，要敞开你的心门，迎接荣耀的主，荣耀的君王耶稣基督。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要分享的一个主题。我分三点跟大家来分享。第一点是荣耀的君王已经来临，是旧约的预言应验了。第二点是荣耀的君王离开了大军的城耶路撒冷，因为里面充满了虚假、外在的形式的侍奉，他们处在危险当中，若不悔改，必要招致咒诅。第三点第二点有点长哈。第三点，敞开心门迎接荣耀的主，敞开你的心门迎接荣耀的主。第一点，荣耀的君王已经来了。 旧约的预言应验了，是一节到第十一节。那么这段经文呢，讲的是耶稣基督啊哈，要钉十字架的那一周啊，是一个受难周。在那一周呢，耶稣基督啊，骑驴进了耶路撒冷。在这里，我们也有看见哈，耶稣基督啊，他打发他的门徒啊，打发他的门徒进到城里，进到对面的村子里啊。啊，一去让他什么？让他的门徒啊去啊借一批驴驹子，进来之后呢，那么他把这个驴驹子交给了耶稣，门徒呢就把这个衣服要搭在驴的上面，并且把这个衣服呢铺在这个路上，还有门徒呢砍下了这个树枝铺在这个路上。完了，耶稣基督骑着驴进了耶路撒冷。当他走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前行后随的人就呼喊什么呢？何撒那！啊，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将要来的我主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撒那！我们可以看见什么呢？耶稣基督骑驴进耶路撒冷，这个场面是非常轰动的，这个场面是非常轰动的。这就让我们有一个问题，提出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从前耶稣基督，你在读圣经的时候，耶稣基督上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都是暗暗的去的，对不对？耶稣都是暗暗的去的，悄悄的前往，但这次就不同，这次耶稣基督是公开的上去的，并且呢，又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特别是呢，在上掌权的，要杀害耶稣的人。那你要问一个问题，耶稣基督为什么要这样做？从前都是为了要躲避啊，躲避啊，这个杀害，因为那些人一直要寻找他，要杀害他，耶稣基督躲避。但是现在如今呢，耶稣基督不再躲避，耶稣基督勇往直前，为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说，耶稣知道他的时候到了，他的时候到了，啊，这里面也可让我们想到什么呢？耶稣如此做啊，他也是什么呢？也是应验了旧约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在撒迦利亚书9章第9节。撒迦利亚书9章第9节有这样一句话，说什么呢？是先知撒迦利亚对被掳以后的以色列民的预言啊。西安的民呢，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居民呢，应当欢呼。看呐，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义的啊，或者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看到没有，亲爱的弟兄姐妹，撒迦利亚书。在主前的，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前的呀，400年啊，400多年，已经什么呢？已经预言了啊！你的君王谦谦和和的骑着驴，骑着驴驹，就是骑着驴的驹子啊，骑驴进耶路撒冷，并且说什么呢？我要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征战的弓也必除灭，他必向列国讲和平。亲爱的弟兄姐妹，告诉我们什么呢？耶稣基督骑着驴驹子做什么呢？耶稣基督骑着驴驹子要除灭怎么样呢？这个世上的这个战车战马，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是和平之君。这里面就让我们想这个问题啊哈。通常这个世界充满了征战，最近我们这以这个俄罗斯乌克兰战争，现在有中国跟这个伊朗，就美国跟伊朗战争，世界是那么样的动荡，你知道吗？啊，这各国都是用这个竞争增进啊，这个强大的武器，都希望用这个武器怎么样呢，再来压制对方啊，怎么样来能够维持和平？但是你看到耶稣基督怎么样呢？耶稣是骑着驴驹子，谦谦和和的进了耶路撒冷。他来要做什么呢？他要除灭以法莲的战车，除灭耶路撒冷的战马。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是最有能力的？谦和是最有能力的。谦和是最有能力的。什么是最软弱的？别人一激你，你就生气了。你是最软弱的，最谦和的是最有能力的人，并且真正能够除灭这世上的战争，带来和平的是耶稣基督，因为他是和平之君。那么还有，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这样做不但是要告诉耶路撒冷的居民，那旧约当中的预言，先知的预言，今天已经应验在你们中间了。它也同时什么呢？好像是要引起 耶路撒冷之人的注意，故意的引起他们的注意，也包括那些一直想要杀他的祭司长和文士。为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知道耶稣基督自己已经三次预言说什么呢？人子要在耶路撒冷被杀害，并且第三日要复活。耶稣基督知道这个事情，而这件事情啊，是天父所计划的，是为了拯救他的百姓的救赎计划的一个核心的部分。所以耶稣基督知道时候到了，怎么样？他来的耶路撒冷是要成就神在他里面的，或者借着他要成就的救赎的计划。所以耶稣来是有准备的。耶稣基督的死并不是偶然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并不是偶然的事情，就好像苏格拉底一样啊，因为讲了他也认为的真理，结果怎么样呢？被迫的被逼死了，死在雅典。不是这样的，耶稣基督不是的，耶稣基督他知道神在他里面的一个计，他知道他自己的计划，他知道神在他里面的计划，所以他来怎么样呢？是要成就神的救赎计划。所以，神的救恩的救赎的恩典，是神的自己的计划，自己推动的，并且自己施行和完成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救赎的计划，今天在教会当中听到的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是哪一个人想出来的，这确确实实是创造天地的主、救赎他百姓的神在永世当中计划好了的，它是客观的。对我们来讲是客观的，你不要忽略这么大的救恩，忽略这么大的救恩，圣经里怎么说呢？怎么能够陶醉呢？怎么能够陶醉呢？那我们接着看，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进了耶路撒冷之后，耶稣到哪里去了？到哪里？耶稣是不是在城里面逛一逛？到哪里去了？耶稣去了圣殿，并且观看周围的各样的物件啊，周围他看了各样的物件。我们要问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为什么来到圣殿当中？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来到圣殿，并且在这几天当中，耶稣一直都是在圣殿里。耶稣为什么在圣殿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圣殿在旧约当中它是神同在的地方，对不对？圣殿也是以色列民的这个核心。圣殿以色列民的核心，大家还记得这个会幕？还没有圣殿之前的会幕，当以色列民在旷野支搭帐篷，这个制造会幕之后，怎么样呢？以色列民要起行，起行的时候，会幕在哪里？会幕是在中心，对不对？会幕的东南西北四面都是什么呢？各有怎么三个支派，而这个中间的部分是会幕。会幕什么呢？会幕是以色列民的这个中心。而在会幕什么呢？它最能够反映神百姓信仰光景的地方。会幕最能够反映神百姓光景的地方，因为会幕是神敬拜的地方，敬拜的地方，圣殿是神的百姓朝见神的地方。你如果想了解这个教会到底弟兄姐妹的光景是如何，你有的时候不需要去了解他在家里如何，你只要在看他在圣殿当中的表现。有可能你会知道，你也可以从这个圣殿当中讲台上到底讲的是什么，你知道这间教会是怎么样子的。你不需要观察太多。耶稣基督当他进到耶路撒冷之后，他来到哪？他来到圣殿，他要看是他观察各样的事。为什么耶稣基督在周围看了啊？周围各样的事物，为什么看？因为什么呢？圣殿当中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圣殿当中的每一个物件，在旧约当中都是按照神在天上指示的样式制造的，并且每一个物件都有它属灵预表的含义。以色列民应当知道这些物件对他的提醒是什么？对他提醒是什么？这些每物件都告诉他们，应当以样什么样的心情、什么样的态度来敬拜、来尊荣、来荣耀他们所侍奉的神。并且期待那将要来的天国君王，但是耶稣基督来了，耶稣基督在圣殿里走动，耶稣观察，耶稣基督真的是在观察圣殿当中的物件吗？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是看到 圣殿当中每颗心灵，包括耶路撒冷城的每一颗心灵。耶稣看了之后怎么样，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说什么？圣经说，天色已晚，就和12个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了。我们这次读经的时候，我非常的注意到这里，以前没有注意到耶。耶稣基督他进了大军的城耶路撒冷，进到了这个圣殿，这些都是从前以色列民敬拜神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姐妹，旧约的时候，以色列民一旦节期的时候，四处啊，从四处怎么样呢？一同的流归耶路撒冷，因为这里面有大军的城，这里面有耶和华神。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没有住在耶路撒冷城。到了晚上，耶稣出去了。耶稣出去了。这就是美国今天教会的光景。第二点，荣耀的君王离开大军的城耶路撒冷，为什么呢？因为里面充满了虚假，外在形式上的侍奉，他们处在危险当中，若不悔改，必要招致咒诅。为什么这么讲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首先看。耶稣咒诅无花果树上的警告。第二天，耶稣进城了。耶稣进城了，他从伯大尼出来，耶稣就饿了。这里圣经里面讲，耶稣就饿了。饿了的时候，他远远看见有一棵无花果树，树上的有叶子。那么耶稣就到那个树底下去，想从上面能够找些果子来充饥。到了树下，怎么呢？竟然找不到，不过有叶子。啊，这个枝繁叶茂的，但竟找不着果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耶稣就对树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门徒也听见了：“从今以后，永远没有人吃你的果子。”这是对无花果树的一个咒诅。作为树来讲，它的生命在于什么呢？它要结果子。如果不结果子的话，没有任何意义。当耶稣就讲完这句话之后，怎么样呢？我们稍微跳一下，到了第二天，等这个门徒跟耶稣基督在经过这个无花果树的时候，那个彼得就想起了耶稣所说的话，就对耶稣说什么呢？说拉比，你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这是在20节里面，耶稣咒诅的无花果树枯干了。这让我们思想，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思想什么呢？圣经里面说，为什么耶稣没有找到这个果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树的时候啊。很长一段时间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在想，耶稣基督是不是太不合理了？是不是太不公平了？这不是收无花果树的时候，你咒诅无花果树干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样想过？也有这样想过，对不对？那你试想，亲爱的弟兄，你再试想一下，如果这是收无花果树的时候，上边不但是枝繁叶茂，同时果实累累，耶稣还能用无花果树来举例，来警告以色列民吗？不会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面不是公平不公平的事情。耶稣基督是用无花果，但是无花果树上面没有果子，这个事情怎么样来警告以色列民，来警告以色列民。如果它是上面都是果子的话，耶稣肯定不会再用这个无花果树做比喻的，做个例子。但因为它是没有果子，所以呢，耶稣基督是用了这个无花果树呀来警告以色列民。按照历史，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也是西律的圣殿在重建的时候，西律圣殿在重建。我们知道所罗巴伯圣殿回归之后建造所罗巴伯圣殿，所罗巴伯圣殿没有从前的辉煌跟荣耀，以色列百姓看过之后就哭了。那么到了西律的时候呢，西律呢他有建造圣殿，不但建他还扩建圣殿， 叙利把圣殿扩建很多，并且呢，用很多的金子来装饰，所以这个圣殿是非常的辉煌，应该说是更加的辉煌。我要说这个事情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当耶稣基督进到圣殿的时候，他在看到以色列民圣殿的时候，这个圣殿呢，里面好像是在大搞装潢、大搞装修、大在改建，并且可能很多这个弟兄姐妹，他都在奉献这个金钱，怎么样呢？要把这个圣殿能够建得更加的辉煌。你在国内的话可以看到。三自的教会，他们在比这个圣殿的建造，看谁建造的圣殿，高大，哪个牧师建造的高殿盛大，就说明哪个牧师有能力，互相攀比。心里的光景怎么样，亲爱的弟兄姐妹？无花果树的这个比喻什么呢？就是无花果树的叶子，这一切所做的一切都是叶子。圣殿当中的这种装修、这种改建、扩建，都是叶子，都是叶子，没有果树，没有这个果子，没有果子能够见证他们是属神的子民。耶稣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咒诅这个无花果树，你如果不悔改，咒诅就会临到你。莱尔博士在他的《马可福音》注释里面特别的提到，提醒我们说什么呢？你们一定要记得，教会的洗礼、教会的会员制度、membership、领圣餐、参加教会各样形式的活动。有没有必要？亲爱的弟兄姐妹，也很好，但是都不足以拯救你的灵魂。这一切都是叶子，并且只是叶子。如果没有果子的话，结果就会受咒诅。莱尔博士的一个警告，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今天给你跟我的，不但是给你，是给我的，也是给我的。教会的洗礼。教会的会员制度，甚至领圣餐、积极的参加各样形式的活动，都不足以拯救你的灵魂。换句话说，我可能参加这一切，甚至我站在这里讲道，都不表明我里面是一个，都不是我是真基督徒的记号，因为你里面没有果子，所以我们必须要结果子。如果不结果子的话，没有悔改的果子与我们的心相称，我们就会面临永远的失丧。这里并不是说敬拜领圣餐不重要，非常重要，因为这是上帝所吩咐的。不是所有在教会里面的人，你就都是基督徒的生命。但如果你有基督徒的生命，你一定会来敬拜。所以我们一定要警醒，不要只在形式上侍奉神，我们的心却被世界所占据。我不知道你的心如何，我知道我自己。你到底是在侍奉神，还是你的心被世界所占据？被世界所占据，结局就是咒诅，很可怕的事儿。因为这个就是末世危险的末世的危险，让我们看到末世的危险。在提摩太后书3:5里面，在教牧书信里面，提摩太特别的警告教会，借着提摩太，你们要警惕末世的危险。末世的危险是什么呢？就是有敬虔的外貌。却违背了敬虔的实意，却没有敬虔的实意。你要特别小心，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对我的提醒，说这是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儿，神的国必成为祷告，万国祷告的殿，可是他们呢，竟把它变成贼窝了。神的果是万国祷告的殿，他们把它变成贼窝了。在17节里面，在第二天，耶稣基督进了圣城之后，又来到了这圣殿。你看到没有，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又来到了圣殿，做什么呢？就把圣殿里面那些做买卖的、推倒了、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不许人拿器皿从殿里经过。圣经有其他地方，就是其他福音书里有记载，圣耶稣基督非常的恼怒，然后要赶出其中牛做买卖的人呀，推倒了这个买卖鸽子的这人的凳子。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什么呢？他们把万国祷告的殿变成贼窝了，变成贼窝了。可想而知，这是一个不再是个敬拜的场所，是一个做买卖获利的场所。那今天对我们的圣殿来讲，对，就是对我们崇拜的地方来讲。在这里面，莱尔博士也提醒哈，我觉得提醒的很好。在这里面，我是引用了莱尔的博士的。他说，虽然今天新约对新约的教会，我们崇拜的地方这个场所，它不是献祭的场所。虽然新约教会敬拜的地方跟旧约的时代有不同，因为旧约的每一个物件，它都有它预表的含义，在新约的教会是没有的。但是，也要注意，新约聚会的地方，它仍然是万国祷告的殿。虽然不是献祭的地方，但是是万国祷告的殿，不能够把敬拜的地方当成做买卖求利的地方，并且这个分别为圣、为公共敬拜的场所，言语跟行为不端庄是有罪的。受罪，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来敬拜神的时候，我们要小心谨慎我们的言语。我记得我早年信主的时候，去圣殿当中去敬拜哈，每一次敬拜都会有主持的宣召，用哈该书第2章10节，为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怎么样？肃静、静默，知道吧？当神的话一宣出来的时候，下面坐着的人马上就安静，知道耶和华在我们中间行走。我们来是敬拜神的，我们来不是参加一个宗教活动。说明有这种敬畏，我们必须要有这种敬拜，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为我们指定的这种敬拜的场所。我们要心存敬畏，我们不要再想私事儿，我们要更多的来探讨我们的神，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过去的一周如何？今天我们在圣殿当中听到神的道给我哪些提醒，给我哪些激励，又给我哪些劝诫，我应当如何行？应当在神的面前何等的感恩？接下来我们看，亲爱的弟兄姐妹，当耶稣基督指出神的国，这神的殿是万国祷告的殿，这些人却把它当成贼窝了。耶稣基督的指责是对的呀，但是祭司跟文士的反应是什么呢？接下来祭司文士的反应是什么？18节，祭司长和文士听见这话，怎么样呢？就想法子要除灭耶稣。却又怕他，因为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 你看得见弟兄姐妹哟，这里祭司长跟文士，他不但是没有来领受这个劝诫悔改，反而他要除灭耶稣基督。祭司长是谁呀？以色列民的宗教领袖啊，今天教会的牧师啊，要除灭耶稣。我相信不仅是祭司长要除灭耶稣，其中做买卖的人，所谓的信徒都想要除灭耶稣。到第二天的时候，在27节到最后一段，祭司长跟文士就来问耶稣：“你仗着啥权柄行这些事儿？”弟兄姐妹，你仗着啥权柄行这些事儿？问耶稣，问耶稣，你仗着什么权柄？仗着啥权柄行这些事儿？他为什么问这个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们在想法子除灭耶稣。因为他认为我是有这个职分的，在教会里，我这个职分是从亚伦那里下来的，我这是上帝所设立的这个职分。但你一个拿撒勒耶稣，你没有职分呢，你凭什么讲这话？抵挡我就抵挡神，不听我的话就抵挡神，所以你要被除灭的。他心存恶意，你知道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他是心存恶意。但是耶稣基督是怎么回应他的呢？耶稣说：“我问你个问题，如果你回应我，我就回答你。约翰的洗，是洗约翰啊哈，我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呢，还是从人间来的？你如果回答我的话，那我就告诉你我的权柄从哪里来的。”这些人在下面开始商议了，这个商议非常有意思，坚定。他说：“商议，哎，我们是说从天上来的。”他肯定会说：“那你为什么不相信他不领受呢？”但如果说我要是他是从人间来的，那众人一定会对我们啊，会逼迫我们的，大家会不高兴，因为大家都认为是约翰是先知，所以他里面开始做，于是怎么样？他们就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的这个问题很有意思的。耶稣这个问题不是一般的问题的，耶稣这个问题，他真的是一个对人心灵的一个扫描，良心的一个扫描，到底看看这群人心里面在想的是什么，扫描的结果是什么呢？这些人的心里是邪恶的，他们知不知道施洗约翰是从神来的？他们知道施洗约翰是从神来的，但是为什么他又不接受施洗约翰，又不听施洗约翰？因为听施洗约翰。他们要做很多的改变，他们要悔改，你知道吧？他们要悔改，他们可能要失去当下的一些他所认为非常重要的东西，所以只能说我不知道，但是也不能说是约翰他是从人来的，他不敢说，他自己不敢说，说了之后怎么？因为人都知道他是先知，他们也知道。让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的心里面一个不诚实。他们不是不知道，他们知道，但他不愿意承认，因为他们体贴自己的肉体，所以他们就昧着良心，连自己说连自己都不相信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回想自己的时候，莱尔有一句话，我觉得很扎心。讲到这一段，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不要急于啊认同没有悔改之人的，说我不能侍奉基督的理由，你不要认同。”他说：“我几乎可以确定，当他们说我不能的时候，其实不是说我不能。”而是说我不愿意，而不是 I cannot，而是 I will not。耶稣基督的话 就是一个扫描，把神百姓的心看得一清二楚。不单单是祭司长、文士，这里包括你跟我在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不是我们不能，而是我不愿意。这就为什么19节说，每天晚上耶稣出城去。耶稣每天晚上为什么出城？因为人的心里面容不下他。耶稣不是要住人手所造的殿，耶稣容不下他。亲爱的弟兄，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怎么来看这一段？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读这段时候，我们有一个试探，我们会说啊，以色列民、祭司长、文士怎么能够这个样子？我们有个试探会进到这里，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避免这试探。我们告诉你什么事情呢？这里面讲的就是我们，这里面讲的就是人的这个罪。耶稣基督来就是要解决这个罪的问题。这里面让我们看到什么呢？这里面让我们看到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必要性。当你看到这个罪的时候，看到的是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必要性。这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在预言自己受死的时候说，人子必须要受祭司长、祭司长老的害。为什么必须呢？是因为人的罪，若不流血，若不钉十字架，人的罪就没有办法被赦免。所以千万不要说哦，这些人怎么样这样子？如果是我的话，肯定不会；是你的话，是我的话，可能比他们还不如。而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必要性。为什么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为什么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洗净我们的罪，才能与神和好，才能真正的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为什么我们常常在讲到的时候说，你一定要知道，今天你没有牵着牛羊鸽，你有牵着牛羊带着鸽子来，你是带着耶稣基督来到圣殿当中朝见神的。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流血舍命，是你能够来到神面前的必要的条件。若不流血，罪就不能得赦免；若不在基督里，都要受咒诅。那我们怎么回应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耶路撒冷没有地方为主存留，人的心里没有地方为主存留，我们怎么办呢？第三点，敞开你的心门，迎接荣耀的君王。敞开你的心门，迎接荣耀的君王。耶稣基督骑驴进耶路撒冷，不是要进耶路撒冷。耶稣基督来，不是要掳掠这世上的这个仇敌。耶稣基督来，是要掳掠那看不见的仇敌，要将人的心掳掠，将人的心归给他。耶稣基督要进入到人的心里，因为人，神的国在人的心里。那么我们怎么办呢？当彼得来问耶稣基督说：“请看，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耶稣的回答是什么呢？耶稣的回答说：“耶稣没有废话的。耶稣说：‘你们当信神。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怎么样来敞开心门，荣耀天上的君王呢？三点，亲爱的弟兄姐妹。第一点什么呢？你要信服神，你一定要信服神，你要信服神。在耶路撒冷，耶稣基督所看到的那种光，你看到的现象是什么呢？神的百姓里面没有信心，他们做的都是表面的服侍，但是没有真正的信服神，相信他来跟从他，没有真正的把神当做神来看待。希伯来书第11章第6节里面这样讲的说：“人非有信， 就不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讲到了这个信心的必要性。你若不信有神的话，你就不能够得神的喜悦。很好。你如果要信神的话，你也要相信他会赏赐你，他会赏赐你，他是你一切的福分的源头，这是敬虔的一个本质。像加尔文所讲的似的，什么是敬虔呢？敬虔就是我相信他是我一切好处的源头。诗篇16篇里面说什么呢？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以别的神代替耶和华的，愁苦必要加增。还有一节经文说，不信的就不能讨神的喜悦，因为不信的就是罪。罗马书第14章23节，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就是说，如果所做的事情不是出于信心啊，哈，不是为神做的，不是用信心的，而在疑惑当中，就是得罪神，不讨神喜悦。那么在这里面，耶稣所要我们的是什么样的信心呢？是一点不疑惑的信心。这里面是你们要信神呐，你们要信服神，无论何人说。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就。”这里面讲的是不疑惑的信心，是一个不疑惑的信心。所以这里面讲到说：“啊哈，你如果有信心，就是对这座山说，投到海里，你要不疑惑都能够成就。”这些经文不是说让你行神迹啊，不是让我去搬山去啊，这是耶稣基督所用的一种。可能是犹太人所用的一种表达方式，那箴言是一种表达方式，说明什么？说明信心是能够做人所不能够做的事儿，信心能够成就你都想象不到的事儿，只要你信神的话，是能够做出来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上一周就让 Neil Dr. Neil 去世。给我们非常好的一个见证啊！Dr. Neil 他在最后的这段日子，这两三年，特别是两三年，身体极度的这样一种衰残，但是他没有信心，没有软弱。我每周跟他见面，没有听到从他口里讲过一句抱怨的话，在他嘴里听的最多的，Praise the Lord。Thank God。我们在吃午餐的时候，我都会先让他祷告。当他还能够祷告，他都先祷告，他一直在祷告。当他说我的医生都不要我的时候，脸上流出的是笑容。这是信心，亲爱的弟兄。什么是信心呢？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我相信这一切都是神给我摆上的。我相信这一切，这个杯是神给我摆上的。即使在这样的一个软弱的这个状态下，我仍然的信靠他。所以，当我跟他接触的时候，我嗅到的是基督的香气，成为我一生的祝福，成为我一生的祝福。他能够在我们中间，你也看见了，他也会成为你的祝福。知道什么是真信，真正的幸福。第二就是说什么呢？你要祷告，第一要信服，第二是祷告，第二件事要祷告。24也说，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耶稣基督在这里，他是有一个什么呢？我相信耶稣在这里是有个前提的，他有个预设， 他相信每一个基督徒的祷告都是应该是按着神的心意祈求，对不对？耶稣基督从来都不会，就是当然他会指出我们的错误来，但在这里面怎么样呢？他是要预设，当他这个命令的时候，他有个预设。前面的信父神也是一个命令，在这里也是一个预设，什么呢？每个基督徒的祷告都应当是按照神的心意祈求，不是按照私意祈求，他是寻求上帝的心意得到满足。当他如果寻求神的心意的时候，那真的就是无论你求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因为是按照神的心意祈求的。祷告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祷告将神的百姓跟神连接起来。你说我是信徒，但是如果不祷告，或者说偶尔做形式的祷告，那完全可以说我们 question 到底有没有真的相信。罗马书里面讲的什么呢？凡求告主名的就被得救。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的信心要表达出来是活的信心。一定是在祷告当中，一定是在祷告当中，因为你的信心指向的是上帝。你在向他祷告的时候，表明什么呢？我一切的生活、动作、存留都是在乎你。所以这个祷告是这个信心的一种表达。不是每个祷告的人都有主的生命，但是有主生命的人一定是祷告的人，可能不会祷告。但是会渴慕，我想知道怎么祷告。耶稣基督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前面说了，我的殿必成为万国祷告的殿。神的心意是让所有他的百姓都能够向他祈求，都来称颂他的名。还有第三点，你要饶恕人，以求得神的饶恕。你们站着祷告的还是祷告。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不要误解，为什么呢？这里面说我饶恕人，是不是蒙神饶恕的前提和基础啊？就进入到这立功之法了，不是这个意思，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还是耶稣基督预设，你是具有基督生命的人，你是一个已经蒙神饶恕，并且你的里面应该有这个饶恕的灵的人。你还记得马太福音18章那里面有一个记载，那里是讲到教会，前提是教会讲的是教会弟兄姐妹之间可能有嫌隙，是有这种得罪，相互的得罪，应该怎么样的处理啊？之后彼得问说啊哈，我弟兄得罪我，饶恕。其次，可不可以等等？那么耶稣基督呢，就用了一个比喻，讲了什么呢？讲了一个恶奴才。然后这个人呢，他已经蒙了他的主人，免了他1000万两的这个债，但是他出来之后呢，抓住他这个同伴，只欠他10两银子，抓着他说：“你如果不还的话，我就把你下在监里。”圣经怎么说呢？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儿，就甚忧愁。在18章31节，众同伴看见他的时候就甚忧愁。为什么忧愁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你是一个蒙饶恕的人啊，你里面应该有饶恕别人的这个灵啊，你里面为什么好像一点感恩的心都没有？到底你的光景是什么？众同伴饶恕，心里面忧伤忧愁。也说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那个主人讲的，神今天也会对我们说，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为什么要提到饶恕，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饶恕它预设了这个罪，没有这个罪呢，就不会有饶恕。这个罪是这个核心的问题。 啊，最适合耶稣基督抢夺人的心的，必须要处理它。人与人之间的罪也是，所以我们当人与人之间有犯罪得罪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学习饶恕，因为我们已经被耶稣基督饶恕了，已经被饶恕了。一个有主耶稣基督在心里的人，他应该有一个饶恕的灵。不饶恕的人，一直怀恨在心的人，我们真的是 question 他，到底里面有没有神的救恩？到底他让不让耶稣基督住在他的心里？那是在一个人的一个最终的表现。不饶恕的人，可能还没有来到基督的饶恕里面，也没有得到神的饶恕。所以饶恕很重要。一个没有饶恕的基督徒，周围的信徒看见他会忧愁。为什么呢？他没有真正的以认识自己什么呢恩典的深厚为他生命的基础。也可能听是听了，表面领受了，但实际上还没有领受，所以令人忧愁。所以怎么样在信徒里面，我们作为信徒来讲，敞开心门来接受主呢？我们要有一个饶恕的灵。如果我们不饶恕别人的话，主也没法进到我们心里。你还记得耶稣基督在启示录里面3章敲门吗？主在外面敲人的门。凡听见的开门呢，耶稣就进去和他坐席。我们常常会以为说，那种教义啊，就是说，凡相信耶稣的人，圣灵就在他的里面。虽然软弱，但是什么呢？但是我们永远都不会说没错，阿门。但是往往因为如此，就会忽略了我们追求成圣当中的对付罪的问题。耶稣基督敲门的时候是对老底嘉教会讲，是对教会讲。耶稣站在心门外叩门，你有听见吗？你真的每日让耶稣基督在你的心里面做主吗？你要饶恕人，因为我们只有饶恕人，我们在天上的父会饶恕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更多的来观察我们自己的内心。啊，求主帮助我们，要逃避危险的外在形式上的侍奉，要敞开我们的内心，迎接荣耀的君王耶稣基督。我们一同来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用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来劝诫我们，求主赐给我们一个悔改的心，也求主赐给我们赦罪的恩，主让我们真的能够成为一棵结果子的无花果树，使基督的名得着荣耀。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